请坐。好，我们接着刚才的哈，那个刚才我们后来有谈到在，修行上有时候要懂得自我观察，那尤其是这种观察必须要是越现实越好，因为你没有其他的进来，那你必须要自己去模拟啊，那这个模拟必须要越真实越实在越好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观想说我们自己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，你的心将如何自处，怎么安住自己啊。你可以，当然这里面包括我们假如能常跟人家助念，我一直在讲这个，但有的人就我看大家能不能珍惜啦，因为我们有时候处在一个极安稳的环境里面，我们要做一笔量的东西太少，我们因为我们的限量经验太少，所以我们的笔量比不出来啊，比不出来，所以你要做观察，很多地方相对就没力，所以其他很多的限量经验你们必须要有，像比如说看到无常，看到人家死，看到人家病，这都是一个很好的限量经验，你没有这个限量经验，你很难去做更深一层的这种比量，你无法去想象你在那种环境底下，你如果看大家都很安安稳稳的，你无法去想象说当你很重病的时候你能不能这样熬过去，好像这种经验没有，所以即便你想要想的真也轮不到你，换句话就是说你的资粮也不够，这就是资粮，所以我一直很鼓励大家多点慈悲，多点利益人，然后多用冷静的心去观察，这个都是你的资粮，有时候我们就这样就傻乎乎的，自己条件不够，有时候连苦都没苦过，要享受世间苦哪有，还好吧，他没苦过，这个是因除非我是个大禅师，我就把他吊起来鞭打一番，苦了吧，他不能做这种事情，那他一路上他不会感觉到苦，他的观那个苦的东西太弱了啊，所以像有些东西自己要主动争取，所以我们自己也在，比如说我们现在随着我们不同的年龄，我们的经验，我们所处的环境，我们的面对的境界也不大一样，那我们必须要从这里去设想在怎么样的状况底下，以最不好最不好的状况你面临到什么样的逆境，而你在那时候竟然能安稳，你当如何正念分娩。所以之前不是921吗，那921那时候南投县政府要我去做一个演讲，有关于这个就是希望安抚了的人心啊。所以我在想的时候，我在想说我又没有受地震，我就讲空谈没用啊，所以这时候我要准备我的讲的内容的时候，我用一个最现实的，就是说当然所谓现实也是观想啦，我观想我处在一个我所有一生的积蓄，我的亲人，这一切都在这时候全部离去，由这个问题将衍生我身心上的多少痛苦，周边后续的多少痛苦，我必须如实观察，我先感受这个苦，我才能知道说我苦都不知道，我如何讲离苦之道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认为我们修行可以，你想过吗？真的，你真的认为你能熬过你认为的那种临终乃至很多的苦，你真的能熬过？别人熬得过不一定是你熬得过的、哦、这是一个现实，所以有些人观念根本就是平常上课观念有，拿到现生活当中是一点都拿不上来的，那你这个就知道 就像阿难，我虽多闻啊，但未全道理啊，就类似这种情形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讲说过去啊，我们有在教学的时候，我就跟他们讲，你们像个学生但不像道人， 学生跟道人不一样哦。道人讲愁用的呢，学生喜欢那白白那种哎，就是学生就是文弱书生那种的，道人是熬得起烦恼的人，那不一样喽。哎，你可以是很乖的读书啊，交作业啦，什么都乖，然后突然有人骂你，你怎么可以骂我？就开始起烦恼，那一种就是读书人了。哎，那怎么可以这样？明明不是这样，怎么这样？就一直讲个没完没了了，奇怪的，就是类似这种情形，就是那种心量小小的啊，只在乎桌面干不干净那一种的。平生没无大事，就看桌面有没有干净，管的就是这种微小微小，其实是微不足道的那个小小烦恼，可能是这样。你没有把人生的现实观察的彻底，你不知道你现在所定的这个位置是准备如何面对问题，面对那种别人一般凡夫做不到的，而你自居为道人，你准备面对的，你根本连想都没想过。所以我们要讲说，这个例子，阿难被咒语所拘绊，你可以怪咒语，可以，但其实咒语要有用，还不是你去执着它。千怪万怪，就怪出你的执着而已啊，是不是？那咒语是一个表征，其实咒语表征的是什么？一切法不是唯心所现吗？从整个十二缘起里面，只有无明相应，才会有老病死、生老病死、爱取有的种种苦恼、忧悲恼苦，是谁？你咯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可以怪说啊，安难被咒语怎么样？其实咒语这个只是一个表征，它代表的是一个根源的执着。我们不一定碰到咒语，但我们碰到的可能是我们的颠倒，这种愚痴无明的咒，这个咒死死的框住你，让你跑也跑不掉。你对自身的爱着的我爱咒、我慢咒，这个有啊，这个都还自己念的嘞。那那甚至摩登觉你还可以怪，你现在都怪自己，都是自己在念出我爱我爱我爱，人家都绑得死死的。对，我慢我慢，我吃我吃，差不多就是这里来的。所以我们要想说，看不到这个，就算你啊，你看他的恨无始来，一向多闻。但佛法其实并不否定多闻啊，所以很多人因此就开始在否定多闻，其实错了，只是你不了解多闻的意涵。如果光只是文字思维，这种多闻没有。所以你看，在成为识论成实论啊里面谈到，光听经闻法都能降伏五欲五盖，都能降伏五盖。所以这样的多闻怎么会只是听而已啊？不是。那问题是在法上的心开一节。其实换句话就是说，当你听闻的时候，你是用一个很实在的心在思索的，这个烦恼是如何对治的，是那种真实的东西。你在听的时候，你心开意解，那个烦恼有时候比你熬在那里自己读经都还强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真的看到自己的执着所在。所以记得有一个居士，他后来也出家了，他利用过年，他就会摒除外缘，在家里自己闭关。哦，那前一年他那个念佛念得非常欢喜，很精进，感应很多，乃至睡梦当中竟然不知不觉会念无量寿经。好，就是自己我在念什么，竟然我才他没读多久，竟然在梦中可以这样给念出来。所以其实很多种子是种下去，只是被你的烦恼遮而已。很高兴，很感动。那第二年他就一样画葫芦，就七天。可是这七天他说烦恼很多。他第一个有像前一年他想要得这个境界，所以这种期待的心，那种种的心，以至于这第二年他觉得他很惭愧。不过他跟我讲说，在这七天他虽然没有过去的境界， 但他看到自己好多烦恼。我说恭喜，今年比去年好。他说怎么会，我去年诵经的念佛的时候，我可以几个小时一刹那就过的，可是我这是念得很烦恼。可是我说佛法的感应在于觉，不是在那个相。你经过这七天，你看到自己的烦恼，这不就感应吗？所以很多人在寻求那个感应，但其实我们在看的感应根本是另外一个角度，是另外一个角度，不是你那个角度。我看的一个懂得面对自己的烦恼，懂得从用佛法思考自己烦恼的这种人叫做道人。所以有时候我们，当我们表现出非常好，我们居于某种形象上表现很好，但内心烦恼是很难压抑的，我觉得这不是道人。道人很诚恳地面对自己，很乐意很诚恳地去降服，而且懂得用他所学的佛法，就算勉强一直做不来，也刻意地不断地寻求方法以佛法解决。你在这当中对佛法有疑，我深知我有疑，对这个地方烦恼深重，我知道烦恼在哪里，始终一条路直行，很真实，走得慢但走得踏实，这个感应特别快，最真实。所以阿难从这个例子上来，他最实在，因为他惭愧。而这个惭愧付出代价多少？你看王公贵人集一大票人等你出糗，要是我们大概就是我不回来了，大概是那个文殊菩萨要把他载回来，说我好惭愧，你们半途放我下车，我先走。因为、那么多人等他出糗，但你看一个圣者，他乐意在这个地方如实显现自己的过失，你看他就讲出我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多闻不是问题，是你的闻的心恰不恰当。好，所以我不是之前讲说，你就闻，能不能闻出一个内心强而有力的抉择？就说你现在在看东西的时候，你习惯用这个角度，当你感受到无常的时候，你对无常深刻的感觉的时候，其实当你有时候有时候在想感受这种可爱劲的时候，你会讲说马上那种好像戒体就浮出来，不要爱走，它是无常的。那个它就像戒体啊，其实跟戒体一样啊，它有点像无作戒啊。从种种的思维见闻熏习当中，他那一种正见抉择力，在他的面对镜的时候，他就透出来了。所以这样的一个正见力，其实一定会跟你的戒法配在一块的。他就，而且他是最根源守护你的千金，因为那是从根源，从直接对应你的无明的，他对应你的无明的，所以他更加容易守护的千金。所以我们现在就这个听闻里面，到底为权道力，其实在《瑜伽师论》也有谈到，我们从闻慧思慧到修慧，其实一层一层都已经具足对治烦恼了。但如果光闻慧思慧，它是具有圣解力，但这种圣解力难成为定力。所以在闻慧闻所成慧思所成慧，它在对治已经具足对治烦恼，跟我们现在纯粹读书的那个不一样啊、它已经受用了，它已经具有这种抉择力的，所以他的一般浅的烦恼他就可以去除。就好像一个人的信念，一个人的信念，他在某些如果不是很大的引诱，他是不会动摇的。但如果面对很大的引诱、大的冲突的时候，他会不会动摇？会。为什么？为权道力，为权道力。我们现在能舍多少就舍到你挂碍的地方。好，那你有的人他因为具足广大功德力，他的心可以放大。像我们现在能舍多少，怎么舍就不能舍下自我。那道人呢，圣者呢，因为无自我，他一切皆可舍。所以我们的心量有时候就看在你执着点在哪里，你的执着点到哪里，你舍到哪里。所以我们不是经常讲，从很多地方可以看到一个人可以在哪里起舞，他的抉择都透露出他的见，他的身心抉择都在透露他对佛法的 思维，其实你都在告诉别人说，你就唱，那是唱给外行人，内行人一看就知道了。噔一点就在那里，那你怎么一点就点到我的痛处？你告诉我哪有我隐藏非常好？没有，其实你都告诉我你挂在哪里，因为它结在一块的，它结在一块，你的心挂在哪里？所以从很多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你所在乎的，你这个是什么类的行人？你是悲行人，你是法行人啊，你是什么样的行人？其实我们不一定有那么细的能力，但其实你身上其实都是在你的身心，其实没有固定体嘛，你的身心都是在你的分别心形成，你现在都是用你的分别心在执着的，因为根本没有我，你现在是透过你过去的串习的习性，包括现前合在一块，你的身心就幻化了这个味道，事实上是如此。所以一个人到最后，我们说以前我们的师父讲说，你如果出家了十几年哈，那就出去偷泼，而且去碰你那以前的同学呀、啊，那就敲门跟他偷泼，他一开门说：“哎呀，小李子，你出家了。”那如果他一口气就认出你来，你回来就好、哦、有忏悔，为什么一点改变气质都没有？一口气，你看那些出家那么久又是小学同学，一口气就认出你，那不是一个熟人一个吗？怎么一开始就认出你来啊？所以其实我们要是说有机会啊，就是当然其实这里面未必如此啦，因为如果你的特征太明显也不能怪嘛哈、啊。只是一个人，我们要讲说一个人他的内心的行迹跟习性没改，所以人就能测度出你的心嘛，能测度出你的心，因为你一个人被人家掌握，要么就是光明磊落，要么就习气很重。那你习气很重，这个事情一旦工作分配，你就知道某一个人一定挑那一个，因为那个最轻松。因为我们知道那一个是贪小便宜的，所以我们经常在做这种测试啊。你看在供过一分配，看谁去挑哪个，你看就有的人就挑那一边的、哎，他都不知道，别人在观察他了，他还不知道，其实也蛮好玩的哈、哎。类似这样的情形啊，你说哎呀，谁让我不自在？你哪？你让你自己不自在？你的烦恼、你的分别、你的妄想，让你一直绑在那里哈、哦，跳不开来。我们看。那因勤其请十方如来得成菩提妙色摩他三摩禅那最初方便，他感受到自己被咒力所束缚那一份不自在，他说那到底应该怎么修？所以我说求道之人这时候这个道力就出来了，就是说我原来所学一切面对这样紧要关头竟然拿不出半点功夫来啊。那像很多人，那现在就是这时候他就很祈请，就十方诸佛能告诉我如何成就菩提的妙色摩他还有三摩禅那。这个讲法在圆觉经里面方便啊，因为他其实大圣经典在谈这个色摩他啦、三摩波提啦还有禅那，味道跟一般的禅定名词的解释会不大一样，他都是放上波的。我们一般来讲色摩他是定啊，简单的止而已啊，但其实如果以圆觉经讲的止啊，它已经是般若在里头了，所以它的色摩他已经可以断烦恼。这个再我念一下好了，圆觉经里面讲说，我们大家听一下就好，若诸菩萨唯取极境，那当然既有色摩他的止的定止观止的那个特质，唯取极境由尽力故啊，永断烦恼，就近成就，不起于坐，便入涅槃。此菩萨者，名单修奢摩他。单修奢摩他，那他这里的解释已经是由尽力故，能安静的尽力故，永断烦恼，就近成就。所以他这个奢摩他的定义，已经不是一般在讲的奢摩他了。他有波折在里头，只是偏什么？偏定而显。好，那这里面《楞严经》里面讲的这个道理也是如此。 你不能用一般的定法的定义来谈，它已经是以菩萨般若相应的这种来定位的，所以它的观已经有指的内涵，但以观如幻为重，它的禅那是止观同时，也不是只是一般的静虑，这个静虑叫禅那嘛，那这个静虑也不是一般是静虑的静虑，所以这个在菩萨禅法里面，这三个法都已经是等于是菩萨的大定的了，他的解释不能存在用一种字义上来表示的啊。那当然这个在圆觉经里面谈的很多啊、哦。那我们这里先简单来谈，就是执啊、观啊、三摩波提啊、啊、禅那啦、啊、止观等持啊、啊，这个他的意思就是说，祈求诸佛菩萨，就是十方如来，告诉我成就菩提的这一份定力止观的妙方便，最初方便，让我有机会得成就。好，这就是这个等是一个起教因缘。换句话就是说，楞严大定也是为什么？为修持成就菩提的开展出一个最初方便，因为它是它的起教。所以楞严大定不是高，它就是要让你修，初学菩萨就修。有一次我问一个、大德，他就我问他说，华严令我三昧怎么修，他说那是给菩萨修的。我说我很少讲一个东西不让我们修的，所以这种观念我后来就啊不行啊，不会这样的，反正说法一定是让你修，虽然根性会不同，但绝对不是裹上菩萨修而说的不让我们修，我不会讲那个道理。不一定每个人适合修，但一定是现前众生可修的，或者我不会说啊。那你可以讲说你还不到根性可以，但你如果讲那是菩萨修，那可见对法就不大了解了。那我们现在讲说，我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句话，这里面没有讲那个不让你修的，就是你可以修。那说我不一定具足因缘，一般不具足因缘恐怕连听都听不到，我认为。当然听到听不懂有可能，那就因为你业障重碰到我讲所以听不懂有可能啊、哎、因为我不一定讲得彻底，但我觉得我们不要妄自菲薄，术士因缘不知道，你但尽心就对了。那我现在要把这个观念先打开，就是说不要把楞严大定我们都带着一种敬畏之心，但越推越远越推越远，就像空观谈的这种实相念佛，空观空空空空空了老半天就不敢受用它，不是啊，空观不就是一个现实吗？从现实当中看到它的众缘相依的虚假，这就是观空咯。我虽观还没彻底，但我试着在世间里面的变化当中，即便我没办法完全放下，但我已经多一分看到他的众缘相依的虚假性。那这一份因为知道他的虚假，我对他的爱着心慢慢离开，不随他转，这就是观空的功德。那我因为不了解观空的意义，所以变成只在言论上把它谈得非常高，高到阻断众生依教奉行的依乐心，这就罪过了。啊、其实空观的道理还不就在生活里面处处皆是、啊、其实你应该更加 你都怕空观，那我就不跟你讲空观，我就带你看嘛，你看都是一群就、有什么好执着、说的也是、这就空观了这就空观了，那么 你爱的这个东西你干嘛，这个又假的，这个又带毒的，这个又怎么样，这个东西、这个虽好可是会给你带来倒霉，你还爱吗？说的也是，不要，那观空啊，可爱法被我一讲讲没了，那爱着心突然看到的时候，可我认为可爱的东西经过我种种角度的剖析的话，真的没有我认为那么可爱，是啊，我没骗你啊，你看吧，你做了以后还会倒霉嘞， 他说、哦、那这样你早点说，我早也不用那么辛苦。那你那笨啊，就这样的、啊。那讲完啊，谢谢你啊，这不就关公？这当然是关公的维系气氛了、啊、哈，但就是关公啊。而且我应用的方法是从缘起无自性的应用啊，我就是缘起无自性的应用啊，不是吗？是、啊。所以现在很多人自己不了解以后，以自己将佛法最核心的精神把它讲玄了以后，讲得很高，以至于跟众生的那种修学给他拉开了。可是问题，他才是缘起的正真之道的关键处。你别的给我，我有这个没给我，那我不在世间吧？整个此生彼生无名行识名识六路处说爱其有，就是讲众缘啊，十二缘的众缘里面才又被恼苦的。我唯有这一条路才解脱，你这个把我拿掉了，那我还有佛法吗？啊，更无余道，不是一教经讲吗？更无余道，这个都不是虚假的，这个你必须内心里面你欢喜，果真如此，更无余道，那是一个决定件，这不是靠信仰，是真的这么认为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世间难得此道，而我今有因缘碰到这个法的信心欢喜，是从如实知道这个道理又产生出来的。所以我说，当你了解这个道理，其实你就算用一般生活的很多例子，你都带着四谛的道理呢。你不透露神经，你这个就在弘法，而且不一定上台讲的、哦。你就是以掌握四谛的道理，在生活里面，你依着四谛八正道的道理在过日子，对不对？这叫正命不是吗？哎，那同时你就在弘法了。那你这种人其实就算不讲经也在放光啊，不是吗？这是道人啊，这是活的舍利子去躲完自己可以扛，这就不用关起来了自己可以跑，人家要道的话自己可以跑，因为这个是放光舍利啊，不是吗？好，哎，这个就很有意思。可是王花姐就我们本身一直都很欢欢喜着依着法啊，而且我们也以这个法的威德力，然后随缘利益人、啊、那这就叫住持正法，这叫住持正法。我觉得如果你能知道这个，你自己就很欢喜，就是说我其实不假外求，我就可以是一个住持正法者，你何必自己轻贱自己？不是，你就是，是吧？那就问题是你能不能守住这个观念？而这个呢，让阿难为我们起教，讲出最初方便，好，是这样的道理。所以，我们假如说自己在这当中得的一分片段的道理，而能入心，这功德也很难论的哦。我自己是深信，即便是一点点，因为生死轮回无止无尽，你在这个生命当中放下一个清净的明智慧进去，所感应从此生时都变薄了，所造作的身口意都带着那明一分，你说功德多大？不知道，所生之处所造作之处都带着那一份佛法智慧的感应功德。你要了解这个，你才知道为什么很多道理都有这样作用。所以经典种种赞叹皆非虚假，是你不了解它。那所以说很多人就算有缘闻得经典，但不得其意，你这时候就很清楚，叫做入宝山空手而回。你会捶胸顿足，我这么好久就已经碰过，怎么还轮回在这里？这个你没办法，业障重。对，有的话就很欢喜啊。嗯，好，你们看啊，于时啊，复有恒沙菩萨及诸十方大阿罗汉辟支佛等啊，具愿乐闻啊，退坐默然，承受圣旨啊。这个时候你看啊，其包括十方大阿罗汉，我们昨天不是讲嘛，这如果以现在的学者的角度，他根本不会承认这个东西。可是当你把这个都否定了之后，那我再问你，那佛的功德在哪里？都被你否定了。我记得我最深刻就是我到印度这样走， 我们说哎呀，佛曾经在这个洞里面，我们说哎呦，我也学一下跟佛坐在那，哎，世尊曾经坐在这里，我也坐在这里，可是世尊我还是欢呼一个，好，不过没关系，至少沾了他曾经坐过的，也许其实很多人都已经位置已经不一定在那里了，不过没关系，想象一下嘛。我就看他世尊好亲切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曾经走过这里。可是我后来想想，我们这样的想法是把佛陀人间化了，亲切了，但把佛的圣德都给忽略掉了。我们把它看成一个走在人间的一个亲近的道人而已，但佛的广大功德，你把它亲切完了以后，像属于这一类的广大功德都在你，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强调人间，人间，对不对？这么一个人间是让佛，我觉得人间佛教的提出有它的意义，它让佛法回到脚跟处。可是当你一直只是用人间来看佛的时候，佛都变成人了，佛再也不是三界导师了，我们忘了这一点。所以后来很多的学者包括佛教徒讲到属于这一类的功德，就认为它是神话，就学西方人早期这个现代的这种佛教学术，其实很多是从英国过来的。这些西方的学者教士，他们是站在他们的宗教文化立场再看其他宗教，所有属于这种神变的这些变化的这些东西，他一概把它当神话，我们视为真，他把它当神话。而我们在学他竟然失去了思辨，就把他认为这是后面弟子衍生出来，没有，他是真实功德。拿掉这些真实功德，佛的广大功德就不见掉了。有时候我们都忽略了，看似理性，其实才不理性。有一次我们在一次的一个研讨会里面，有一位僧众，他谈论的是心理学，他刻意的不谈佛教的，而谈所谓的一般的心理学，刻意要表现客观，所以对自己所站的立场持怀疑。别的不管，你光你这个身体，你的身相就告诉我，你已经选择这个信仰了。你当既你的外相告诉我你已经选择这个信仰，却又不敢去承受它而加以怀疑，人家才看你笑话了，对不对？我出家人这样讲，本来就我的外相已经告诉你我就是这个立场，我这样立场讲这种话客观，但我的客观不能只一味讲感应到人家无所抉择，这样也不可以。但我站在佛法的立场，这个就是我的身份已经告诉你的啊。所以过去有一个法师啊，他去跟那个企业家讲课，他就想尽办法讲得比较通俗啊，配合他们需要，那这样也好。有一次他发觉我试着完全用佛法来讲，这么一讲结果大家叫好，他说诶，早知道我就用这个就好了。你考虑他，可是他已经知道你是一个出家人，你当然会讲这个，结果你因为过于迁就而失去你的特色。这个我拿得不偿失，所以这也是他跟我讲说，我不晓得原来他们正期待我跟他们讲的就是纯正的佛法，结果我因为考虑他们，结果一直把佛法给人加味加味加到最后发觉完了得不偿失。当然我们要考虑根基应机说法，也不能纯粹谈的那个太高，他们有时候听不懂。但我的意思，佛法就是佛法，你的身份就告诉我就是这个立场了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有时候很多东西就是越来越偏离啊。我们出家人对外讲的是世间法，而不能坚信自己佛法里面已经比心理学还更高的智慧在里头。我记得这里面我想说，即便你未来都是用心理学这样引导，你也不够空壳一个，就是佛法的心理学够用了，真的够用，绝不是虚假。我不是常举个例子吗？ 我们现在假如有一个人生病，我们找了一万个心理学博士来判断他的原因，他们可以做很多的推论，经过百般的这种讨论以后下一顿结论，这个人该如何，一定是如何如何。结果一个老太太出来，不是啦，上辈子放火烧山啦，所以疯了啦。那你想，那一万个心理博士会不会相信这个阿婆讲的？可是你不相信，偏偏这个阿婆就有宿命通。你可以不相信他，你一万个学者就听不懂一个真正讲真话的人，有没有可能？有啊，他不是用推的，他是直接看的。我拿不出学位，但我讲真话。你拿出学位不一定讲真话，不是你故意要讲假话，但你没有那种智慧。类似这样的情形，有时候自己忘了原来佛法的殊胜。 好，我们接着看。佛告阿难啊，如我同气啊，同气就同属亲属啊，秦君天伦啊，君天伦就是我们其实就一般家人的天伦之乐，这种天伦嘛。我们的秦其实有点像亲人，就说因为我们是同一气啊，因为他们是亲属啊，这个那佛跟阿难是亲属啊，秦君天伦啊。就是说讲关系血缘你可能靠近，那所以这种关系应该，你看佛也不无忌讳，像佛里面讲我们有这样的关系，那他也承认，那你我们这种关系，那你如何入道来啊？所以他也会摄受，而不是他讲说我们这样的关系，那你因何因缘来，我们的情是这样的靠近。佛不会说为了表示他的很客观，就忽略了曾经跟阿难的过去这样的世俗的因缘，他不会啊。我们如我同气，秦君天伦，这个他都承认，因为即便是亲人也都是慈悲的，在佛来看。但为了摄受这个人，他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啊，当初发心于我法中见何圣相，顿舍世间深重恩爱啊。你为何因缘在这样，我们都属于王族王公贵族的这样人，你是因什么因缘能顿舍世间深重恩爱？那是很不容易的啊。阿难白佛，我见如来32相圣妙殊绝啊，形体映彻，犹如琉璃，常自思维，此相非是欲爱所生，何以故？欲气啊粗浊啊，心烧焦垢，脓血杂乱，不能发生圣净妙明，紫金光聚啊，是以可养从佛剃落啊。我当初是这个因缘，所以你看到这里面，我们接着念。我觉得这里面佛在引导人很有意思，这一点我过去一直在观察啊，就说其实佛法的教育有它非常真实的一面。你的问题，你的所有的内心的起伏观察，这种因缘它是很真实的面对的，很少说纯粹一个框架是一个理论，不是，是很真实的关怀的。我们看到，所以我们看到佛法越了解，我们觉得说佛法的清净殊胜超绝，但也不失人情味。这个人情味，这种人情味不像我们这种懒惰的人情味哦，因为它就是现实。人世间有如此情，它是予以尊重的，但它这个情是一种尊重慈悲，和我们带着情去懒惰也不大一样，但它不会忽略这一份人情，该尊重它会尊重。你看他这边讲，我言善哉阿难，汝等当知，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生死相续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，信尽明体，用诸妄想，慈祥不增，故有轮转。如今欲言无上菩提，真发明心，应当执心，酬我所问。这个里面啊，你应当执心，我怎么问你就怎么答。他说十方如来同一道故，这里面光这几句要谈的话就要好多好多， 十方如来同一道故，出离生死皆以执心。心眼执故，如是乃至终始地位中间，永无诸委屈相。所以我常想，修学佛法不委屈，但不是任性哦。不委屈说，那我就不用委屈了，不是，就经常发飙，经常任意而为，不是。这个不委屈，你不要因为，有一次我在一个讲堂，因为我等着上座上课，那个讲堂背后是一个石窟的佛像，很庄严嘛。我坐在下面，我就看着佛像。我说：“如果活在，我应该怎么对待他？我怎么面对佛？”那我一定，哎呀，佛你在，我不需要这样，因为我怎么装也没用，佛都知道，别假了。因为佛都嘛看得透透的，我怎么装也没用啊，所以我只要自信。那我说，哎呀，我不大清净，我早知道，不用你装，他也看得清楚，你该也没用啊。他有种种神通，他能看到你过去未来哈，所以你只要很如实真诚的依止火，你不需参取。所以这个叫恭敬的时候真心恭敬，如如实实毫无挂碍，有如慈父，不需要你掩饰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在想说，这时候佛来，我应该依我该行的礼，但除此之外多余的不需作为。为什么？我表达我的恭敬，我的皈依，那该怎么做该怎么行，一切照戒法规矩来，我不需要多余的忐忑不安惭取奉承，不需要。为什么？佛是一切之人都知道，做也没用。所以我从这里衍生说，我们道场要是有几位有天眼通啊、宿命通啊、什么通的，这里大家就乖乖的。为什么？打妄想大家都知道，是不是？这个好像那个摄影机随时看着你，那这个时候你就知道打妄想就很坦白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知道嘛，所以你不坦白大家也知道，只好坦白，对不对？所以处在这种圣人之境啊，修行特别快啊，所以见到佛也如此。那这里面我特别谈到，就是说，酬我所问，我这个酬有就那个报酬的酬，我怎么问你就怎么反应，你直心就好。所以在经典里讲哈，如随意答，你注意，你的经典查如随意答，这个在经典很多。佛问啊，你随意答，你不用委屈。你看他这里强调。所以其实光楞严经这个里面很多很多，每一块每一块里面引申了很多佛法。你在回答问题，你随意，你真诚，就是说他特别强调十方如来同一道出离生死，什么道？执心。所以执心是修道的宝啊。但我们往往现在执心就叫任性，那种直不是，那这是一个很粗野的那种任性。我很直，每个人说我很直，我最怕听到这句话。他一讲直我就不要留意，他才不直嘞。当然有的人也直了哈，只是有的人讲直就是说直在他想任意作为的时候直，其实不一定很，因为真正的直心是柔软的，他不残取，他很真诚啊。这个直心无妨，他也很客气，应该有的应对进退可以，但他的心很诚恳很真诚啊。这个执心不是任性的意思啊。那你要特别讲啊，十方如来同一道故就是执。所以我们不是世间有一样叫处世无奇但率真。那佛法为什么修学佛法修学久会执？因为他不屈，他一切依法，所以依法以后他无挂碍，所以其心会越来自然止，自然止。这个人越不需要防，因为就像我们请自治的时候，世间人是想要隐藏过失，那出家人是请自治的，拜托了，你跟我讲我的过失，跟人家不说还拜托，你看这种，你看那何必隐藏？你都巴不得人家举你的过了，你还怕？你还去隐藏吗？ 所以像这种环境里面所学佛法，不以世间颠倒妄想区别，你以法清净，以自己烦恼也坦然面对，这种心自然止，一定止。所以如果一个环境里面止，就像我说丛林无取树啊，就止，每个人就止，别人要驱也不驱不来，因为驱的会撞到别人，驱了以后就晒不到阳光，就会死了，所以一定是往上止，这就刀锋，就刀锋。啊，如果大家我们都止，因为是大家一起写，那这个就感觉不出来了，因为一起写。如果大家一起止，其实你一歪马上感觉出来，你可能感觉不出来，但别人感觉得出来。好，所以这种修行的那种执心很重要，心言执固啊，乃至到始终地位，从头到尾中间无诸委屈相啊。我觉得这里面是修道的，这个在佛法，从这里面看到佛法非宗教性啊，那一份真实意啊，那修行到最后很坦荡，很坦荡啊，所以他也无挂碍，他也不需要委屈。所以我很早就跟他讲，修行不需要委屈，你谨守你的分际，该说则说，但一定要谨守分际，就是说你有疑惑有烦恼，你依你的身份该表达的你要表达，但不要自以为是的任意而为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执并不容许你任性妄为，但我希望就是修学人不委屈，不用挂碍，应该要慢慢累积养成就是心直但柔软，那种种一切应对当中又能善观别人的需要啊，应激守护每个人发心，但心却能真心面对，能适当表达，这都是修道人该有的素养。有的人呢，我不敢，那有什么不敢？我们这里又没流氓，该说，那只是说你没学会适当的表达。那这个其实在我们的所谓的作词当中，很多的结模里面，很多的开会当中，就是在训练这个。能真诚无所委屈无隐藏，但却又能善守护自己的身口意，参与结谋，参与讨论，这都是素养啊，这都应该有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再回到那个，那时候我们看到三十二相啊，那这个三十二相很殊胜，就因为这样的殊胜，所以要是能见相就能去除烦恼，也是如此。好，所以他从这个相里面，他摄受他的心，他自己有这种善法，知道说此三十二相非一般烦恼心所能生，必须是真正清净啊。所以以相推得如来功德，以相推之出家功德，所以你看以如此尊贵之人啊，也能断然舍家啊而出家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他由这里面他知道，那佛就讲说，我从佛剃落以后啊，他善哉阿难啊，你看，其实佛经常讲善哉善哉，这样善哉啊，乃是有时候讲，明明佛在跟他讲叫啊贤首，贤首也是一种赞叹呐，哎呀难得啊，要肯定你。其实佛在这个过程里面也经常啊善哉啊，即便整个要是我哈、啊，要是我大概脸就翻了，都是你啦。我们吃饭很早回来，就都是你，就是因为就是啊，那我们才集合回来的嘛。啊，你看嘛，你一个人惹了那么大家都没办法休息，只好为你开会，我们就可能就翻脸了，是吧？不，当然我们不一定这样了。不过意思就是我们可能会想的很多，但佛陀也知道善家利用这个因缘。为大家说法，善哉，你有当初这样的发心非常难得，那从这里开始引导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，
大众请起立。向法师问讯。